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啊，我是随风神父，
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神父，您圣神父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是吧？
12年多了。
不是13年吗？
啊，对，13年啊，
13年多一丢丢啊。
对。
不知道您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边，就是您做弥撒的时候有碰到过就是有女生服祭的这种情况吗？
在我起初开始服务的堂区里边是没有的，不过后来呢，在教友培训中心开始培训青年的时候呢，到女青年的时候是有的，还有就是在修女院去为他们做弥撒的时候，那一些望会生呢，他们是服祭的，同时呢也到过一些堂区，他们是有女孩子服祭的。
关于女孩子服祭这件事情呢，我也听说过，近几年呢在我老家的教堂里边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是女孩子服祭，但是呢有很多老人就是持反对态度，很多老人的观点就是这女孩子怎么可以上祭台呢？我觉得这是不是跟我们的文化有一定的关系
啊？当然我觉得跟文化有关系，也和以前呢就是教会对于在祭台上的这些规定有关系，因为起初呢教会是不允许女孩子进入祭台的，包括读经了，包括服祭了。过去呢我们知道呢，就是在圣堂里边有一个栏杆，这个栏杆以内呢是禁止其他的闲杂人员，那么尤其是女性进入的。
水是有源的，树也是有根的，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我就没有见过女孩子服祭，到近几年我才发现，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服过祭，就是我们小时候服祭的时候都是抢着去服祭，但是后来发现呢那小男孩们都不愿意去服祭了，他认为没有意思，所以呢堂口的管理人员呢他逼不得已他就去找了女孩服祭，结果呢发现女孩服祭的时候呢要比男孩好很多。
的确就是女孩子在服祭的过程里边可能呢比一些小的小男孩呢更安静了，或者是做事情更细心了，
更稳。
对。
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就跟神父讨论了很多这个女孩子可不可以服祭这个情况的一些问题。那是因为呢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父您好，我想了解弥撒礼仪中有关服祭人员是怎么规定的。在我的印象里呢，服祭呀、打蜡杆的啊都是男孩子，读经和信友祷词呢会有女孩子。我们教区神父调动以后，现在弥撒时呢会有女孩子在台上打蜡杆，不知道这样是否合乎礼仪呢？那关于女孩子可不可以服祭这件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随风神父的分享。
关于女孩子能否服祭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呢曾经在网上呢吵得沸沸扬扬，有的人反对，有的人支持，那么在支持跟反对里边，有的是神父，有的也是我们普通的教友，大家的意见呢很不一致，导致了呢很多人非常困惑。因为在实际的生活里边，很多堂区女孩子服祭呢已经成为了现实，但是有人反对，所以呢就造成了很多教友的迷惑。就如我们的这位听众一样，他觉得过去教会所做的那就是女孩子不可以服祭，那么现在突然调动了神父，哎，这个神父说女孩子可以服祭，因此呢就让很多人感觉到，哎，到底教会是怎么规定的。戴维呢刚刚也说到了，就是有一些老教友至今仍然反对女孩子上祭台，那么这种极力的反对，有的教友我曾经听过呢，就是把这些女孩子呢以活魔鬼来指称他们，就觉得啊，这些女孩子上祭台了就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是不可以的。之所以出现这一类的一些情况呢，我觉得很多时候跟我们过去的观念有一些关系了，因为在过去的观念里边，女孩子是不可以抛头露面的。就像我们在家庭里边，我们看到就是 很多时候如果是一个女孩子，无论她多大呢，是没有办法上到桌子上跟大人一起去吃饭的，包括就是女主人。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这个现象呢慢慢的在改变。那么基于这一些境况呢，可能我们就会说，哎，到底教会是怎么样规定这一些事情的。在这里呢，我们就从教会的训道里边看看到底女孩子可不可以服祭。那么提及这个呢，我们首先是需要知道呢，就是教友可以分担弥撒中的职务吗？因为我们提到呢，就是一个平信徒在弥撒里边是不是可以担任一些职务。我相信当我们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很多人的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在现在的弥撒中，平信徒分担很多的任务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教友读经了、复祭了、送圣体了等等，我相信是在每一个堂区都如此去做了，而且呢，很多地方那么都是女教友做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一切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而且教会在文件里边也明确的教导，为了团体和天主的整个教会的利益，有一些基督平信徒按照传统在神圣的礼仪中执行某些任务是合理且值得称许的，礼仪中亦有多人共同分担执行不同的职务或执行同一职务中的不同部分。所以这是救赎圣事训令第43号里边所给予我们的教导，这也是弥撒圣祭里边教会在凡尔以后呢所给予我们的一些训令。那么我们从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到呢，在弥撒中教友分担职务呢是教会所允许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弥撒中分担职务有性别的限制吗？教会在这一些方面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呢？那么在过去呢，1917年的教会法典呢是禁止女性在圣堂内走上圣所。什么叫走上圣所呢？我们说过去呢，在凡尔以前呢，教会的教堂里边都有栏杆，那么在现在呢，有一些老教堂里边你还能够看到呢他们保存下来的这个栏杆。那么这个栏杆是做什么呢？其实是做一个分界线的。那么在分界线外边是教友可以在的，那么在这个里边就是上祭台的这一部分，那么女教友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说在1917年教会的法典里边是这样禁止的。也就是说呢，弥撒中教友分担的职务有性别的限制，女性呢是不可以的。这和教会的圣职制度是有关系的，其实因为所有的圣职呢都是由男性担任的。那么圣礼部呢1970年在举行圣事举行圣礼应守的规则里第七条也说，女孩子是不可以担任服祭的。所以这是在凡尔以后呢圣礼部出现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只是规定了女孩子不可以服祭这样的一项。那么在凡尔以后呢，女孩子是可以读经啊，也可以呢读信用祷词等等，但是呢我们看到在70年的时候还是不许的。在这个七号上他说呢，依照教会内传统的礼仪规则，禁止妇女、少女、已婚者或者是修女，无论在圣堂、在住宅、在修院、在学校或者在妇女团体，都不得在祭台上给司铎服祭。但是呢，这项禁令呢，在1983年的新的教会法典里边呢，被取消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83年以后呢，教会法典已经取消了女性不可以上祭台的这样的一个禁令。同时呢，教会也在1994年允许了女孩子可以服祭，这在教会的文件中有明确的教导。那么这个文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及过的救赎圣事训令。那么在43号上说，继续让男童或男青年以俗称服祭童的身份在祭台上充任服祭，实在是值得称许的优良的传统，他们 并接受适合其程度的与这项服务有关的教理教导。不要忘记，历来许多的圣职人士都是由这些孩童当中产生的，因为他们成立或推动善会，并邀请家长参与或协助。未能更有效的共谋福济孩童的睦邻照顾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呢，就是在教会的文献里边特别鼓励本堂神父要组织男童来成立一些这些福济班，来帮忙他们更好的福济，同时呢在这个福济班里边可以培养圣召。哎，这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神父其实都是福济的。那么我小的时候呢也在堂区里边去福济。他后边说了，说国际性的福济会由礼义圣事部成立，或由本圣部批准并审核其章则。教区主教根据现行规定准予女孩或妇女充任福济。所以在这个文件的最后一部分呢，他提到了就是教区主教可根据现行规定准许女孩或妇女充任福济。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呢，就是女孩或者是妇女呢是可以充任福济这一职务的。这是我们清楚的看到教会文件里边。同样呢，我们知道呢，在2018年8月31号呢，我们的教宗方济各就接待了来自19个国家的7万名福济人员。那么这其中呢就包括了男孩跟女孩。同时呢，在这个会面的过程里边，有2位女孩子发言，这个询问教宗关于信仰上边的一些事情。由此可见呢，教会已经取消了在弥撒中教友分担职务的性别规定。所以在教会的这一些分担职务的这些规定里边呢，已经取消了。当然，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就是，教会现在仍然不允许女孩子领取品位，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呢，在圣职的这个制度里边是有品位的。那么呢，这些品位呢，是教会还仍然是禁止女孩子领受的。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跟大家去再深入的探讨一点。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女孩子福济，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因为当我们提到女孩子可不可以福济，除了呢教会的规定还有教会的传统以外呢，我们现在需要反思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去担心女孩子福济呢？很多时候呢，其实跟我们的一些传统观念有关系。一方面呢，有些人觉得女孩子不适宜抛头露面啊，刚刚我也提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人觉得女孩子是一种诱惑，出现在祭台上的时候呢，不单是为神父，为教友也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什么呢？说男女授受不亲啊，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一句话。同时呢，还对于女人有这样带有负面性的评价，那就是女人是祸水，女人是老虎。因此呢，我们不要轻易的接近他们。这是我们的中国人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观念了。当然世界性的也对于女生呢有一些不正当的一些认知。因此呢，我们为了避免诱惑呢，潜在的就很容易排挤女孩子出现在公共的视野当中，尤其是呢神圣的祭台上。那我们现在的这些担心合理吗？我们需要去问我们自己，诱惑是因为女孩子的存在而有的吗？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呢？我们不要忘了雅各伯宗徒，他在书信里边曾经告诉我们说，诱惑不是来源于外在，而是来源于我们内心。因此重要的不是我们拒绝女孩子参与教会的活动，分担弥撒中的一些职务，而是要我们修炼我们的内心。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重点。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福济最重要的是什么？福济职务的产生是由于教会的神职制度的产生而有的。 在初期教会里边其实并没有一个专门的符祭的职务。当时呢，举行弥撒，特别是早期在教友家庭举行聚会的时候呢，协助神父的通常都是普通的教友。有了圣职制度之后呢，这项职务就交托给了修生们，后来成为了小品的一种，这也是正式任命的符祭。可是由于人数不多，所以神父就组织了男孩子充任符祭员，这样符祭的职务就产生了。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符祭重要的不是在于性别，而是在于他们协助神父服务祭台，帮助人接近天主。因此呢，符祭最重要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行动，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参加天主子民的崇拜赞颂，是帮助参礼的兄弟姊妹更投入于礼仪的崇拜行为。因此呢，所有的符祭人员要对天主有热忱，行为要圣善正直，而且呢，要多办告解，勤领圣体，热心呢恭敬圣母。所以这是符祭里边最重要的。无论是男孩子符祭还是女孩子符祭，我们都需要对于他们有一些培训，让他们在跟天主之间的关系上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圣善。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职务。我们现在关注的不应该再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而是怎么样通过我们平时的这些符祭的服务，让更多的人接近天主。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特别去努力的。所以呢，也愿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大家一些认知，也希望我们在堂区的活动里边有更多的人，更多元的人参与到其中，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活跃，也让更多的人通过符祭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一个职务而更加的接近天主。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神父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在神父的分享时候呢，他有一个问题非常的触动我，就是为什么你认为女孩子不可以符祭呢？他们有什么错吗？我想这是大家都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在神父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场面，知道是什么吗？神父
不知道，你想的我怎么会知道呢？
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平时跟随他的人除了圣若望宗徒以外
都跑了，
其他的男生，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神父，我记得有玛利亚，
女生多，
是不是女生多？所以最后
在矗立在十字架底下的应该说是女生多。其实在跟随耶稣的门徒里边有很多是女门徒的。
对，所以说陪耶稣到最后的是女生居多，我就是想表达这个观点。
哦，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你能想通了就可以了。为什么你觉得女生不可以符祭？从刚才的神父的分享里也看到，教会初期也是不允许女孩子来符祭的，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是有改变的。你像最近梵蒂冈呢，也是在做这种活动，有很多呢重要的职位呢也是给予了这个女性，比如说梵蒂冈现在的博物馆馆长就是一位女性。
对对对对。
那么关于女孩子可以符祭这个问题嘛，我想今天可以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就是女孩子是可以符祭的。如果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或者是你个人的一些想法呢，可以通过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